川普将亲自担任首席谈判代表。G7 外长会议聚焦全球冲突和国际合作。全球投资者面临难以从中国撤资的困难。瑞士严控中国生入学限制，反制间谍。导演刘烨武汉疫情片获台湾金马最大奖。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5日礼拜一，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23日，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袭击后，24日真主党袭击了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和海法。伊朗准备再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就是中东局势不断升级之际，川普即将担任加沙停火的首席谈判代表，努力令被俘虏的无辜平民回家。据路透社报道，24日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了重型火箭弹，真主党称已经向特拉维夫及其附近的两个军事基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导弹。以色列国防军称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了240枚火箭弹，其中很多被拦截，至少有4人被弹片炸伤。火箭弹直接击中一个街区，导致房屋化为火海，一片废墟。23日，以色列对黎巴嫩巴鲁特市中心发动了史上最致命、最猛烈的袭击之一。黎巴嫩卫生部称已经有84人丧命。而据路透社报道，24日，伊朗最高领导人、高级顾问拉里贾尼表示，伊朗正准备再次袭击以色列。10月26日，以色列战斗机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了3波袭击。几个礼拜前，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约200枚弹道导弹。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哈梅内伊的一名顾问表示，军方官员正在仔细分析应对以色列的各种策略，并强调精确和保密的必要性。而国际刑事法院21日以反人类罪和战争罪的理由，下令逮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前防长加兰特之后，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和科顿已经开始起草针对国际刑事法院 ICC 的制裁方案。24日，格雷厄姆在霍士新闻上表示，对于任何盟友，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如果你们试图帮助国际刑事法院，我们将对你们实施制裁，我们应该摧毁你们的经济。另外，据 Axios 报道，加沙停火谈判已经陷入长达3个月僵局，川普重新上任后将承担停火重任。即将出任白宫新闻秘书的利维特表示，川普将恢复对伊朗的严格制裁并支持以色列。还有，川普将担任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努力令被俘虏的无辜平民回家。报道引述3名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统克佐格电贺川普当选的时候表示，确保101名人质释放迫在眉睫。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分析半数人质依然幸存，川普对此感到惊讶，以为其中大多数已经罹难。目前还有7名美国人被俘，其中4人似乎还活着。此外，据美国之音报道，世界各地的领导人都感受到美中政策急剧转变的影响，尤其是在中东地区。洛伊研究所的数据表示，单单在2023年，中国就向中东地区的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色列和伊朗出口了价值1380亿美元的商品。现在这些交往是否能够继续下去，已经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巴林中东政策高级研究员兼国际战略研究所阿尔哈桑说，川普担任总统后，中国在中东面临的最重大的中短期风险，是美国对中东国家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其缩减与北京的技术和经济合作。川普可能会寻求通过限制获得美国技术、援助和军事支持，来迫使中东国家再次和北京疏远。 以色列阿巴埃班外交和外交关系研究所亚洲以色列政策项目负责人格柯夫曼亦认为，川普的第二个任期将改变中东各国和中国打交道的立场，这些强硬政策可能会重新启动，使美伊紧张局势再次升级，伊朗可能会寻求深化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预测中国将采取谨慎的观望态度来衡量川普的中东和中国战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11月24日抵达意大利罗马，准备参加下个礼拜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这次会议将集中讨论一系列全球热点问题，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中东局势、台海安全等重大议题。据美国国务院透露，布林肯将同其他七国集团外长一起讨论如何应对持续的国际安全挑战，并寻求全球性的解决方案。这次会议，俄乌战争无疑将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制裁，并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支持。七国集团领导人上个礼拜已重申，将继续通过经济制裁、出口管制和其他措施，迫使俄罗斯为其侵略行为付出代价。除了俄乌冲突之外，会议还将讨论中东局势，尤其是加沙地带的援助和重建问题。预计几位阿拉伯国家的外长将参加这次会议，就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展开紧急磋商。加沙地区在长期的冲突中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而在战后如何进行重建以及确保当地的稳定和安全，将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此外，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亦是这次朱七外长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美国官员表示，布林肯及其他外长将讨论如何推动各方实现停火协定，缓解这一地区的冲突升级。在亚太地区，台海安全同样将成为会议的关注焦点，随着中共在台海地区日益增强的军事存在和威胁，七国集团成员国对这一问题表示高度关注，力求通过外交手段维持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美国在这一问题上历来强调和盟友的合作，坚决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这次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将在多个重大议题上展开深入讨论，力图在复杂多变的国际舞台上找到更多合作和对话的机会，进而推动全球安全。近日，高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戴维索罗门表示，全球投资者在将资金从中国撤出方面面临着极大的困难。索罗门曾经在香港金融管理局举办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上指出，过去五年，投资者为了将资金顺利撤离中国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这一过程变得越来越困难。他说，全球投资者一直担心如何安全地撤出在中国的投资，资本进出自由是吸引全球投资者的关键，尽管中国市场存在一定的潜力，然而诸多不确定的因素使得投资者对中国的未来充满疑虑。索罗门的言论得到了摩根士丹利执行长泰德皮克的认同。皮克指出，透明度和有效的货币政策对于稳定投资者信心至关重要。两位金融巨头一致认为，面对中国经济低迷、消费疲弱的现状，投资者需要看到更多的改革和开放策略，才能够重拾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华平投资执行长杰弗瑞·帕尔曼亦分享了类似的观点，他在香港的 AVCJ 私募股权论坛上表示，去年这间公司曾经面临困难，未能顺利撤回约10亿美元的投资，目前中国的经济复苏政策未能达到预期，令外资投资者对未来的前景持谨慎态度，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预期亦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资本的流出。彭博社的资料显示，中国股市的外资流出持续加剧。 同时，中国国内的资本管制和监管限制亦对资金流动造成困扰，普通民众在银行拿钱、转账等方面面临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国际投资者同样感受到资金流动的阻力。即使是好像高盛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亦没办法顺利将资本撤出中国。这一系列问题反映出中国在吸引和保持外资方面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透明度提升，成为全球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全球投资者对于中国市场的信心正经历严峻考验，而资金的自由流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随着国际投资者逐步失去对中国市场的信心，未来要恢复信任、改善投资环境，仍然需要中国政府采取更多有效的政策措施。近期，瑞士德语区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ETH 针对来自伊朗、阿富汗、俄罗斯等受国际制裁国家的学生申请军民双重用途技术领域硕博士学程，收紧入学标准，称措施符合瑞士打击国际间谍活动的相关法律。但这个举动受影响最大的却是中国学生。根据彭博报道， ETH 这个举动可能引发德国其他大学的效仿，因为它令人们看到德语世界的大学是怎样试图在国安问题和追求学术开放及跨国合作之间取得平衡的。从 ETH 校方去年发布的研究显示，校内大量外国学生和国际化倾向使其易受间谍活动的影响。德国政府去年亦发布文章，点名科技研究进展可能会对中共军方有利，呼吁各大学考量相关风险。因此 ETH 上个月决定就申请双重用途技术领域设限，而审核申请者的新标准将考量其先前就读大学及其曾获的政府奖学金，尤其是中共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德国境内大学2023年共有近5万名中国学生，并且约 10% 至 15% 领有中国政府奖学金。德国校长会议的一位发言人对此表示，各学校正讨论是否在风险管理的背景下建立对学生的审查程式。其实不少国家早已有防范先例，早在美国前总统川普2021年初卸任前，就以国安为由限制赴美留学的中国理科研究生人数。拜登总统上台后又继续设限，甚至施压荷兰要求减少中国学生的数量。当前强化的入学审查措施亦反映了国际政治局势对学术领域的影响。学术界怎样在开放和保护之间找到平衡，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高校面临的重大挑战。这一事件亦令人们再度关注国际学术合作中的风险问题，怎样处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和技术合作，将不单止关乎学术自由，还将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全球科技竞争的格局。法港网报道，台湾第61届金马奖23号举行颁奖典礼，最佳剧情片奖和最佳导演奖的获奖影片都是刘烨导演的影片，名为《一部未完成的电影》，是2024年上映的纪录剧情片。这届金马奖还有一些引人注目，两岸情势紧张，却有276部中国电影参赛，创近年之最。一部未完成的电影讲述的是2020年初一个电影摄制组在武汉恢复拍摄一部停拍了十年的电影，不料武汉因爆发新冠疫情而突然封城，剧组人员被关在旅店里面隔离，不得不面对种种意想不到的挑战。今年5月16号，这个片首次在坎城国际影展亮相，一位在现场观影的微博用户名为无可奉告的观众这样说，到后半程剧院各处都传来
绝泣，
后排的观众说每个人都在哭自己，这个是我心目中这十年中国最伟大的电影， 影片的後半部分出現了很多當時網絡上流傳的樹屏真實影片，被人非常強烈的感情衝擊。劉業導演在法港網的專訪中談到，他實際上已經超越了一個電影的範疇，實際上這些影片遠遠比電影重要得多，這個亦是這部影片對我的團隊的一個啟發和感受。在那個疫情期間，實際上你會覺得電影完全不重要。還有網友分享說，這段我們集體經歷的歷史已經很久沒有被提起了，以至於出現在大銀幕上的時候，自己產生了一種巨大的不真實感，問自己這個是我能夠看到的嗎？又覺得自己跪耐了，想不起來企住的滋味。一位居住在美國的前中國藝術評論家，化名為孔明的人認為，劉業這次反映中國風控的新作，很可能會導致他的導演生涯被徹底終止。首映後在電影評論網站豆瓣上湧現了排山倒海的最高評分，首映第二日網絡輿論卻明顯轉向，隨後影片資訊遭到壓制，豆瓣刪除影片的條目，微信公众号平台亦清理了相关报道，不少网友发现有关劉業的旧闻亦开始遭遇删除。这个片的编剧马英力表示，一部未完成的电影将在12月20号在台湾上映，这个片到现在为止未被允许在中国大陆上映。一位居住在美国的前中国影评人，化名为赵亮，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劉業不可能再在國內發展了，他已經自絕於中國政府了。首先他拍這個疫情對於中國政府來說是非常敏感的，是絕對不能夠碰的題材。另外台海兩岸政治情勢緊張，台灣金馬獎連續六年遭北京當局封殺，但是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今年竟然有276部中國電影參賽，創近年之最。電影公司創辦人黃絲告訴美國之音，其實對中國電影人來講，金馬獎是一個出口，亦是一個燈塔。眾所周知，中國知名的金雞百花獎等主流電影獎項無不強調要唱響主旋律，競賽及評選機制亦
讳莫如深，
很多優秀的中國獨立電影工作者根本無從報名參賽。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